你又怎么找？感谢主啊，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聚在一起啊，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是要在这里要敬拜我们的神，这是我们聚会的目的。不忘记我们在侍奉中要敬拜我们的神。那今天我跟各位交通了一个题目了，叫做改改改，写了3遍。其实意思就是说，改很重要。大家遇到什么事要想到"改"这个字。那这个写三遍，那就是说这改的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题目用三。我记得上次我忘了哪一天了，是听是吧？还是那个？也是3个字啊，有机会呢，我再多找几个有3个字的作为题目啊。上次是，我不知道各位的反应，我没有得到各位的反应。那今天我们再来换一个题目了，就是，要改，改为什么要改呢？我们今天唱了一首诗歌，我很摸着我，就是那个。充满我，那么这个充满我这个今天的那个词啊，不一样，跟我们诗歌里的不一样，对吧？但是呢，我能够记住几句话，就是说，愿神的生命圣灵充满在我心，这个很重要。充满我，充满在哪里？充满在我们的心的里面，充满在我们的心的里面，这个心。也就是说，心灵在我们中文的翻译的问题，在是充满在我们心灵里，然后我们的灵跟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我们就让我们的心做一个决定，这个心思的决定就是一个魂的一个作用，是吧？神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的灵有所感。然后我们的心就随着圣灵的意思来有所行动。那这个行动是什么东西呢？好，就是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不是单单在表面上里面充了满就是了，而是要在充满之后，那个的动作是更重要的，就是要侍奉。要敬拜，常常我们在圣经上，对不起，常常在圣经上，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是说的是侍奉是工作上的一个事，好像是，事实上呢，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要存敬拜的心，存敬拜的心来侍奉他。那这就是我今天讲说改不是目的，改是个手段。我们发觉了有问题了，我们一定要改。那改了，结果呢？你还得跟上去，还要有所行动。改不是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分享这个题目，改目的就在于说，要改成什么样子呢？那我们就从这个啊。我选了8节的圣经来看一看，改都说了些什么。那么这个改呢，我为什么第一次？哦，在这个已经打出来了。这个改呢，就是我们要对于这改的字有点了解。那按照中文的《说文解字》，咱们这是很古老的一个解释。文字一个古籍啊，那么这个改呢，就是《说文解字》说就是更也，换句话说改就是更了就是改。那么这个改啊是怎么样来的呢？哎，很有意思，这个要用点我们的脑筋了，发挥一点想象力，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荧幕上。有一个，好像 支判的支，但是不是那边没出头啊？那这个字是念扑啊，念扑。那这个扑就是有打的意思，有整治啊、行动啊、改变的动作。那这就是这个字啊，我就让我们想到这个扑啊，是好像是啊，有一个有一根杖在一个。拿小孩来讲，在父母的手上有一根杖，这是这个杖呢有作用的，不是好看的，是拿杖去引导小孩去说不好听话，可能要敲打敲打啊。那么这个改的左边的这边呢，是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孩跪在那里，像不像啊？这个脑子我们稍微去。要体会一下，也这个是一个像是这个一个跪在那里这个小孩，有点像跪的姿态，对吧？这个有点像边上站了他爸爸妈妈，拿了一根拐杖，拿了一根杖，在那里在教训他。那所以教训的目的呢，是纠正他，是改正他。那这个就是改的来源。那么这个像是一个小孩跪在那里啊，这个。古音左边的这个念楷，但是呢，到现在了，文字的演变就变成我们今天的改的音了。所以改呢，就是有动力的来源呢，就是边上有他的指导的人或者是老师，教会里的牧师也应该有根杖，不但是牧养啊，也有点作用，要改正的味道啊。那这个是“改”这个字啊，它的来由。那“改”跟“更”是一回事，但是这个“改”跟“更”太简单了，所以常常在我们语言的变化里头啊，那我们就看下一章啊。那这个“改”呢，就是跟别的字复合在一起用，是成了一个复合词。那这样呢，就把“更”和改融合在一起，它的意思就更丰富了。那么，所以常常根据不同的复合词就有不同的意思，但是基本上就是改的意思。所以我们这里列出了列出这个标啊，是说是改正、改变、改换、悔改、更换。改正、更新、后悔、懊悔、改悔，那有这些字。这我是其实很关于"改"字的复合字很多，我只是挑了这么几个字，而且呢，而且特别也配上圣经节它里面所说的这个意思。那这里头稍微有一点点说明，这个改呀，是悔改，这是在咱们这基督教里头啊，是最普通、最常用的，叫人悔改信主。那么悔改信主以后，那后果是什么呢？得永生嘛，是吧？这最简单的说法。但另外有一个字啊。我这里列出来了，我叫做改悔，不是悔改，是改悔。改悔啊，在我们中国的古文里，如果你翻开《古文观止》啊之类的这种古里面文言文多的，它里面会出现叫做改悔，那不是悔改。那这两个字的意思不一样，悔改是我们发现我们错了，或者是圣灵。感动我们，告诉我们错了，或者是我们的心魂里面觉得做的事情不妥当，甚至更严重了，根本就是犯罪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悔改。那这个悔改啊，重点是在改的上面，就算你发觉你所说的是不恰当，是错了。那你就应该要怎么样呢？就 要改，所以悔改重点在于改啊！你光悔不改那就没有用。那中国古文里文言文里头是改悔啊，这个我稍微提示一下，就是说这个改悔的意思就是说，事情啊，我做错了，做错了呢，我就很懊悔。但是呢，我不一定会去改正，就说我知非啊，知道错了，只是有愧于心，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是不对的，这个叫做改悔。虽然有改正的，但这里没有改的意思啊，这个是稍微题外话。那悔改就不是了，悔改是我知非，我知道错了，而有愧于心。那么有愧于心，你就会产生一个动力就让你去改正它，好，那这就是悔改，好多好多字里面，我挑出这样的和我们平常所说的悔改有关系的字。那么现在我下面就用8处的圣经的经文来看一看，在旧约里面神是怎么样来劝百姓们悔改归正。那么有新约的几处的圣经，有的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给我们的劝勉，给我们的警戒，可以说是要我们悔改，因为不悔改后果是很难堪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先来看耶利米书2章35节到36节这里的，说看了，我必审问你，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明明他不这百姓们，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很蒙爱的，但是他们是最违抗神的一群人，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们没有犯罪，我们好得很啊。但是神怎么说呢？提醒他看呐、啊，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词，讲到看这事情，看有好多个字，但是我们中文说看了，在英文里就是 behold 看了，你们仔细好好的看，所以说，我一定会审问你们的。虽然你们说你们没有错误，没有犯罪，但是呢，你们的行动上表现的是什么？你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路呢？这个路是神指定他们应该要走的路，是一个正路，应该走在上面。可是呢，他们却是东奔西跑啊，更换了他们的路。那在以赛亚书30章那里也说到了，这是正路，你们要行在其中。换句话说，你们要走在神所希望你们走的路上，那是一条正路，在这条正路上，才是你们应该走的路，可是呢，神在耶利米书借着耶利米说了很多很多的犯罪的事，说了很多很多百姓们顶撞神的事，说了很多很多要人们去悔改。那么这是在第二章一开头的时候，在耶利米书开头的时候就说到说，我会审问你们，你们说你们没有罪，事实上你们有罪，原因是你们是更换了你的路，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神要有个心意，要百姓走在这条正路上。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神要我们走在我们该走的正路上，可是我们偏离了，这个我们必须要改。如果不改，那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再看下面一处，就是说到，也是耶利米书的35章，这个是前几个礼拜，前几天吧，可以这样说。近一点，我这个高牧师带我们考察这个耶利米书啊，是，我就把这节就用来了，就是耶利米呢，他说，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先知去，然后说呢， 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这里就有点改了，对不对？就是你要改正，改邪归正啊，改正你们的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的神，就必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很可惜的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听。要注意听，侧耳听，但他们没有。不要说注，不要说侧耳听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这个是说到改，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们不离开恶道，不改正行为的话，那么后果自负啊，可以这样说。那这个的英文的翻译是一再的。我差遣先知到你们那里去，差遣我的仆人到你们那去，跟你们说要你们改正行为，你们要离开恶道。那我们中文是说，翻译是从早起来，这个从早起来在耶利米书里出现很多次。那这个从早起来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原文，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是我从早起来，我一大早就起来就叮嘱你们做事了。换句话说，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呢？那也就是英文的翻译呢，就用我一再的来叮嘱你们。好，那这个就说到神有怜悯的心，不忍他们就一直停留在犯罪的里面，所以他一早就起来，天亮就开始，第一句给他们提示的就是说，你们要听我所差遣的先知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们要离开恶道。这个离开也是转的意思，也是一个动作，也是改的意思。那么下面的这更明明的说改正行为。好，那这个就是耶利米书这里。说35章这里所说的，那么这个是他从早上就开始讲，一大早就开始讲，然后英文翻译说一再的讲，所以这是可以说神是煞费苦心了，殷殷指导，告诉他们你们应该要改正。那今天这话当然也是跟我们说的，常常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不对，但是我们想法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心里麻木了，就还不觉得，直到有一天圣灵感动了我们，圣灵刚才诗歌充满在我们的心里，给我们感动，让我们能够去改正它。那么，这个做决定要去改正，是我们心思的问题。所以，刚才就是说，你们改正行为了，离开恶道，这都是改正行为是取决于你自己的意志，你要改还是不要改？神已经说了，你要改，你们要行在，你要改正你自己，要走在正道上，走到正路上。但问题是，你是不是有这个决心要去改呢？所以这个是关键所在。所以改是我们的行动。我们今天不是只讲改改改。说了改，现在神了，好像说了，从早到晚，一遍一遍的讲，但是呢，以色列百姓不听，我们要拿来作为一个见解。好，那么这次旧约里头啊，我就找这两处的地方圣经，以后那个高进会再一直还要分享耶利米还没完，大家至少可以有个预备，耶利米里面好多个从早。我就跟你们怎么样，英文翻译叫 again again，一再的要跟你说，这个是神的殷切的心，劝百姓要悔改。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下面这个圣经呢是，下面这一章圣经是讲，就讲了以西结。那么以西结到底说的是什么呢？他是说，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这里再次说到审判， 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如果不悔改，神的审判必然会临到。所以呢，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罪，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罪，回头离开，那就是一个改的一个行为，要改，但是呢，改的行为是要回头，要离开你原来所偏行的己路。那么这个的英文呢，英文翻译和中文翻译不太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这里也有英文翻译，这里英文用的是这个，用 repent and turn away。那么 repent 就是悔改。那么刚才一开头时候我们就说过了，这个悔改的意思是你心里懊悔，只在心里懊悔是不够的，还要改。这个重点就在 repent，你要悔改，走回头路。这就是以西结书我找到的一个关于悔改的一个经文，那这就是告诉我们必须要悔改。那么现在我们就看新约里头有哪些关于悔改的事，新约里更多了啊，而且旧约是针对以色列百姓那么说了，当然根据我们都是神的子民，也是这话也是对我们说了。那新约呢，更直截了当，就是对神的儿女的劝勉，就一定要改。以弗所书4章23节到24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仁义和圣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这个第24节是说出了第23节那个一个方法，是将心智改换一新，怎么样改换呢？下面就是说要穿上新人，也就是把你的旧人脱掉，这个在老亚当里的败坏在我们里面，那是很难撼动的。所以做这个决定也是很困难，但是我们必须要靠着神恩典换上我们的新人，把旧人去掉。所以呢，回过头23节就先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个心智，心也是我们这个魂的作用里面，也就是说，圣灵在于我们里面，给我们有提醒，给我们有感动，让我们知错，让我们知罪。那么，这个圣灵有这样的感动，但是是发生在你的我们的心的里面。神的灵和我们的灵是接触的。他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灵的里面，那我们的灵呢，是跟我们的魂、跟我们的心是互相响应的。所以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那就是说，这也是一个人自己做决定，是一个魂里面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因为我们圣经里头，特别新约的心智、心灵，很多这样的话，我们读的时候可能稍微加以分辨一点，这是利用这些圣经啊，有这么样一个提醒。所以他这里的英文就是说要 renew，被动式的，要被改变。那因为我们自己很难达到改变的事情，在哪里改变呢？是在你们的 mind 的心里面，这个 mind 的心，在一个比较接近的这个你的意思的那个翻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就是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有一个是教法师吧，来问他，那耶稣就回答他，这个路加福音跟这个的记录跟 跟以弗所书这里有点不太一样，不，这个没有关系。那但是有一个字是确定的，就是说，是你要 renew 你的 mind。这个 mind 就是马太福音主耶稣回答的话，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那么这个是人对神的一个态度，这个教法是他以为他很懂圣经，所以他好像是拷问耶稣一样，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大呢？耶稣的回答，避开，他就先说，你们要尽心尽意，那么尽心尽意尽力。那只是路加福音里面说的，那么这里说敬意，那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 mind 这个字，所以这个 mind 在以弗所书这里说，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个心智和 mind 就是你的意，是吧？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敬意就是从发自内心的深处，是一个 mind，是心里的一个用处啊，心魂的用处啊，这也是就说到我们必须遵从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里头，我们还要做一个做决定，改不改，这个在我们改蒙福，不改那就。自取灭亡了。所以上面这一章，我们说到路加福音，那么路加福音呢，这个第13章第3节，还有第五节，我没有印出来啊。第3节、第5节几乎是一样的话，就是说背景的话我就不说了，就是说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怎么样？都要如此灭亡了。所以这个悔改，耶稣基督劝人悔改，在这里可以说是最严重的一个勉励，最严重的一个警告。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你都要会灭亡。所以，那么而且在路加福音这段圣经里面有2次，第3节跟第5节。同样的话，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是耶稣基督他勉励，借着跟这个教法师的对话来勉励我们要悔改。那么这里头的用词英文还是用 repent，还是用 repent 悔改。用这个字的目的是让你悔，还要改啊。这个词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改改改啊，就是要改，要不改就不可以。这个改啊，就是改变，一个改变的意思，就好像，只有改变你才有出路。所以在美国这个有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不能说奇怪的现象，这事实是发生了，就极端白人主义的啊，但是我们有黑人总统。他能够选上，就是因为他 change 改，这个很吸引人的。那今天我们要改，这改的作用是很大的，是很有用的。所以必须要我们要更改，就是要 change。那么如果我们有罪了，严厉的会导致我们将来会灭亡了，那么这个的悔改 repent 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我们必须要随时警惕。我们自己要必须要悔改，好，再来下面一节呢，我们来看到，我们人有问题，所以需要悔改，但神给人的警告，神的心意他是不改的，所以希伯来书6章17节呢，这里就说。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 格外显明他的旨意。神愿意把他心里的话，愿意把他的旨意明明白白的启示给我们人。可是呢，他的这个的旨意呢，是不会改变的，是不更改的，也是不能够改变的，unchangeable 是不能改变的。所以神的，我们人会改，人会变，但是神他给我们的旨意是不改的，所以还有个目的，要么悔改，那这个是不会改变，你就一定要悔改，这是他旨意，叫你不要一定要悔改，你这个是不变的，你不能说不悔改，不违抗神的意思，那这个就我们就要小心了啊，就这里是一个很提醒，也是让我们心里产生一个确信，就是神他是不变，我们会变，神是不变，而且不变的，而且我有一个具体的，就是他的旨意已经摆在那里了。如果没有摆在那里，我们不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也没办法，就没有办法改了，是不是？但是所以他的旨意呢是不更改的。好，那么现在呢，还剩下多少时间了？还有几分钟，我忘了，看不见。啊？
快11点了，
到11:20？
快11点10分了。
好好，因为我现在我的最后要引用的圣经呢，就是讲到罗马书，那这个呢，罗马书第一章第1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如果时间不够了，我就不讲那么多啊。那么这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改了以后，目的是什么东西呢？是要侍奉神。那侍奉神的手的方式是怎么来侍奉呢？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个是圣别的，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个保罗借着这些话来劝勉，开头。所以，那也换句话说，这话是承接上面的，从第一章到第11章，是讲了很多道理，讲了人的蒙恩，讲了人的得救，讲了人的得赎，讲了人的成圣，这些东西，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道理大家已经懂了，保罗当然知道，也有人不懂，但他就这么说，你们都懂了以后，那么。你们要付诸行动，这个付诸行动就是什么？将身体献上，就是说我们把我们整个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跟对比于旧约的献祭，宰杀是牛羊啊、鸽子啊等等，那么流了血，然后放在祭坛上，成为圣，因为要献祭的条件一定是没有瑕疵的。是好的祭物，是好的祭物呢，不见得是圣洁，只等它摆到祭坛上就成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因为以前旧约的时候，这个献在坛上火一烧就没了，变成灰了，现在我们。保罗告诉你说：“我们不是那样子的献祭，我们是活祭，是我们活生生的人在这个祭坛上，活生生的人在这个祭坛上。所以呢，是作为活祭。换句话说，你在祭坛上还可以，除了你是分别为圣，或者说你自己一个人在那里，你是自别为圣，在坛的祭坛上，但是你仍然有很多的。” 事情可以做，因为你是活的。所以这里就是说，活祭让这些外邦的罗马人的弟兄姊妹懂得不要受旧约那个死祭的影响，我们是活着祭。你在建的祭坛上，你仍然在我们生活当中仍然有敬拜，仍然有侍奉，仍然有你的所要过的生活，这就是活祭。那么这个活祭呢，当然就是是个圣别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最重要的。神，我们做任何事情，神如果喜悦，我们就蒙福；如果神不喜悦，那后果就很不堪设想了。那么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你们这样的侍奉，或者说你们这样的敬拜，因为在这里头侍奉也含有敬拜的意思，或者说你在坛上献上自己，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表征，所以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理所当然的这个理呀，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这个理的意思是很深的。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或者说这个理啊，logos，大家都知道是吧？那么这个理就是从是一个形容词在这里面，它不是那个太初有道那个道，它这个的理呢是逻辑性的，是理性的，所以说，是理所当然的，这个话翻译的不是那么贴切，就是说你把自己献上了，是你在祭坛上，你觉得你受感动，应该要献给主，应该要把自己献给神，所以你的一切的活动都是出于你自己心甘情愿的摆上的，心甘情愿的摆上，那这个就是一个理智上的活动，就是这里这个理的 logic 是合理的，是理性的，是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这样的侍奉是应该是透过我们的思想。刚才我们已经预在很多地方，我就是提在这一再提到，是我们心里、我们的心性、是我们的心意所做的一个决定。如果是出于神的感动，要侍奉神、要敬拜神，那必须是心甘情愿的，是合于理性的。这个合于理性的，也就是一个魂的一个作用，是因为你的思想是从你的魂出来的啊。那么身体线上，是外面看得见，心里的活动，你这个心甘情愿的摆上，这个保罗没有让，没有翻译上很难翻译，所以呢，理所当然的时候，中文的翻译已经翻译得很不错了。但是有的版本翻他就不这样翻译，怎么翻译呢？吕正中的这个，请大家可以看一看，他说：“所以啊，弟兄们，我凭着神的怜悯慈悲劝你们，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做祭物，是活的，啊，不是摆上去烧了就算了，那是圣别的，是跟别的活动都不一样的，是神所喜欢的。你们这就是你们心神的侍奉，这个心神的侍奉就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灵共同所表现出来的愿意侍奉神，所以这里的侍奉是按照和合本的翻译是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这里吕正中这个弟兄很了不起啊，他在香港精通希伯来文、希腊文， 所以他翻译一本圣经叫他的优点，他所翻译的就是很切合原文的意思，但是中文的解释就比较难了。那么他说，所以这圣洁献上当作活祭是圣别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一套的说法，就是你们心神的侍奉。心神就是我们灵里面和我们魂里面对于神的一个最高的侍奉。好，那这个是捋正宗。那圣经的新译本，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喜欢念新译本的。那新译本呢，它的翻译是：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悦纳的活祭。这都是跑不了的，一定是活祭。那么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它是按照中文的和合本呢翻译。是当理所当然的侍奉，但是他括弧有个说明，理所当然的侍奉也可以翻译作是属灵的敬拜。这个侍奉，我们刚才说侍奉跟敬拜是分不开的，它是一样的意思。这是属灵的敬拜，这属灵的敬拜，也就是吕正中译本所翻译的新神的侍奉。他之所以这样翻了，是为了要比较贴近原文的意思，所以他用改成这样子。那总而言之呢，保罗在这里的劝勉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身心灵整个人全部完整的奉献给神，这个是保罗的意思啊。那么我把它简化一点，就是说，这乃是将身体献上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全人、全心、全魂都奉献给神，一样不缺，是一个完整的奉献。这就是保罗劝勉，在罗马书里所劝勉我们的。那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很难，有点舍不得，怎么我通通是奉献给神了？那我自己到哪里去啊？那这个可能会有这样的顾虑，所以呢，保罗他是劝他们这些话，但他劝的态度呢，确实能够很折服当时的人。因为"劝"这个字啊，是我查了很多英文版的圣经啊，他有用这个 beseech 这个字，也用 beg 祈求是吧？也用 exhort，也用我这都是我查来的啊。那我们今天提供的这个翻译呢，是 "I urge you"，我劝你们。那么，但是这当中有一个我觉得最好的英文的翻译的字，用 "implore"，"implore"。这 "implore" 的意思就是说，它含义这个含义就是很卑微的、很诚恳的、很谦虚的来劝。用这样的态度，所以这个用字啊是很不一样。这个用字啊，如果说 "I urge"，我劝你们，这个劝就比较厉害一点了，是吧？就比较硬了一点。但是呢，保罗呢，他虽然是加瓦列门下的，是很有学习的，也很有学问，也很懂得神心意的人，但是呢，他就是放下他的这个身段，他是很卑微的。就是 implore 是很卑微的，而且是有一个，我觉得中国我们把它翻译就是苦口婆心的，他不是随便的劝的，也不是说强迫你，我劝你要这样，而是要他是苦口婆心的这样的劝他们。那这个字二就是一般英文圣经里大概很多版本都用。但是 implore 是另外一个我查的圣经，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的，但中文的这个字翻译成中文的含义里面的含义有很卑微的，而且是苦苦的相劝这样的一个字。 这所以保罗是用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虽然下面所说的奉献可能让很多人听了不是那么很舒服，很容易顺服，但是你要看到保罗所劝的这个态度，那这些人多少都会被折服。所以这节圣经是很有意思，是全人的更新的线上。更简单的就是这个，这第一节是可以这样的理解。也许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记住这节圣经啊，是灵魂体全人的更新的线上。所以就有第二节，它的实际上要怎么样来做呢？实际上要做的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翻译成世代更好，就是说不要效法现今的这个时代，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这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这个邪恶的世界，我们不要效法，不要被它影响，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只要我们的心意。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心神产生变化，然后呢，因为有这样的变化，才有后面的可能。如果没有这样的变化，就没有后面的可能。后面可能是什么东西呢？是因为我们是更新而变化，一个新人、心灵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能才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就是我们人一定要遵从神的旨意。拿今天来讲，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悔改，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中外皆然。主耶稣基督也是要我们能够改。那这个是神给人的一个旨意，要我们要悔改，要更新。啊，就是刚才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的话，那现在在这里头呢，就是因为我们心意的更新，所以我们才能够查验到神的旨意。我们做任何事不能够离开神的旨意，这个旨意，我们遵守了这个旨意，就叫我们得神的喜悦和喜悦的旨意。因此，在这里这个第二节是要我们去。实行的，所以保罗用一个很卑微的态度，也有的翻译是说，这个 implore 的意思就是，不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还有的人说在希腊他们的外交的辞令啊，就是用这个字，因为这个词里带有什么是很平和。很有手腕的，很不会惹人烦的，在外交的司令，不像现在外交，骂来骂去，听不得，对不对？现在是那个时候是很有礼貌的，在那里在陈述他的外交的，所要交谈的一些的事情。那我个人比较偏爱于，说这个是一个很卑微的。苦苦很诚恳的相劝，因为他是这样的劝，所以这里头他提出了这个办法，那么我们就把握的就是我们要远离这个世代的邪恶，尤其是年轻人，我们这里就没有年轻人了，啊，也有几个，对不起，就他们有的人说，他们聚会的时候还在刷手机，还在玩手机，根本就没听，那这样你来聚会干什么呢？这个就是这个世代，这个的一个很麻烦。当然我知道，不要误会啊，有很多人现在玩看手机是在查里面的圣经节，圣经太厚了。大本还不好买，打开圣经来看，这是很好的啊。反正我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沉迷于 那些容易把你引开、离开神的这种状况，不要沉迷在那里。所以，那个保罗用这样的来劝勉我们，所以我们就应该啊听从。既然保罗是这样苦口婆心的一再的劝我们，就是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让我们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好，那么我想呢，这么保罗的这个苦心呢，我们应该来接受。那最后我们有几句话呢，有点交代，那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人需要改吗？当然，绝对这是绝对，那不改是不行的，因为在我们《易经》里头有一句话，他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话说，平常我们大概都是穷则变，变则通就没有了。事实上，那变则通，最后的目的，你变了是对的，所以还能够持久，这才是真正的变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改变，不改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简单的把以弗所书第四章和罗马书这里12章的第二节，所说的就是，要我们要脱离我们的老旧，要自别为圣，要做一个弃旧。立心，弃旧立新，这个是我们心里念念所存的。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我们要求我们的神面前有一个变化，变化变到哪里去？变到好的一方面，不要变坏了。好，我们祷告，就这么谢谢你，愿意你这些话成为我们里面的帮助，让我们常常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需要常常在你面前悔改，常常要在你面前反省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在灵里面，也是我们全人摆上了一个侍奉，让我们在这里。因着我们遵守你这样的一个旨意，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愿意你喜悦今天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门。